然后啊我们在家里注解啊，佛经呢通常称之为奇经啊，奇是奇货的意思啊，奇货的意思，上去祝福所说之理啊，十方三世一切祝福他所证的真理，佛说法无论是深说浅说长说短说，决定不能够违背他所证的这个理体啊，所以说一定要契合诸佛所说之理啊，这是不能够违背的。同时呢，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你自己教学，教学啊，一定要能够契合众生的根性程度啊，这个众生他程度高，你就可以给他讲高深的理论啊；他程度很浅，你就给他讲浅显的道理啊。换句话说，不管众生是什么样的根性，不管众生是什么样的程度，要叫人人都听得懂啊，人人听得懂又不违背这个真理，这个经就不太容易了啊，所以称这个叫奇经啊。而经的内涵呢，在有教有理有行啊，必须具备这个三个条件呢，这才能称得上奇经啊。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教科书啊，所有这个经本呢都是教科书，教为能权音声文字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没有用文字记载啊，佛也没写过书啊，没有著作留给后人啊。佛当年呢是音声说法，佛灭度之后，这弟子们才以文字把佛所说的这些理论跟方法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这个我们留在经文里面再跟诸位介绍，这是集集经的时候啊，开度相当的精严啊，有高度的可信性啊。说全我们就本经来说，是信愿行这三种重要的法门啊。那么这个是教科书的内涵啊。什么叫理教呢？教经啊，教科书里所依实相自性之理，这是大乘经。大乘经之体，也就是说大乘经的教学理论的依据是实相自性啊，实相就是自性理体。换句话说，佛的这些言说是从什么地方流露出来的呢？是从自性实相里头流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大乘经，这是这一部经所依据的理体啊。所谓行经，行就是修行啊，就是讲修行的方法，这个是理论的依据啊，这个是文字的课本啊，这是理论的依据， 这是修行的方法。本经教给我们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啊，持是保持，名是佛的名号啊，就是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这是必须要记住的啊！不是说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将来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你就错了啊！那正如同你误会了，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我只要念书啊，我将来就可以得到学位了啊！那这个观念呢也错误，为什么呢？你念书还要经过考试，考试及格了之后你才能够拿到学位啊，这个一样的，持名就好像念书一样，你得经过考试，考试及格了，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呢就是考试及格啊，然后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此持名啊是手段，目的是一心不乱啊，这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千万不可以疏忽。这是就本经来说。那么经呢，在通常讲呢，就是一般讲法，它又有四个意思啊，观摄常法啊。注意将来在一切佛经里头，这些古来这些法师解释这一个字，它大多数用这四个字来解释。这四个字的贯呢，所谓是贯穿应知之意，这个意思讲义理啊，你应该晓得的一些道理啊，这个经是来贯穿你应当晓得一些道理。摄呢是摄受啊，摄受啊印度的众生，所谓印度就是他的机缘成熟了啊，他能够接受，他能够相信，能够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而且能够得一心不乱啊，这就是说他应该得度这个机会啊到了。这个摄有这个意思，常的意思，常则三世不异啊，超越了空间，超越了时间，这叫常啊。我们今天就是真理，三千年前这种理论方法可以成就，三千年之后的今天还是这个理论，还是这个方法，还是还会成就，超越时间。古时候在印度这些方法印度人成就了，传到中国来，中国人用这个理论方，中国人成就了，超越了空间。换一句话说，它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也不受空间的限制，这才叫真理啊！它有这个意思在。法是法则啊，法则世界通证，这种方法，这个原则，十法界共同遵守的，这个称之为经啊。所以这四个意思是佛法的特意，另外还有许多的解释，我们在这里举了两条经经典啊，这个经净路，净中洁净啊，净路里头最直接这个净路，我们一般讲大乘佛法是成佛的净路啊，禅宗呢就是净路当中的净路啊，又超越了一条净路，比那个大乘法还要接近。净土这个法门呢，还又更接近，更 更快速。所以净土法门古德称之为呀，经中经又经，那就是成佛最接近的一条道路，最快速的一条道路，再没有比这个道路更快的，它有这个意思啊。另外有一个是当作经来说，这个经呢就是一念经，照料修正我们的心情啊。所以读经呢就是照修正心情啊。那么经有这么多意思在，合起来讲啊，释迦牟尼佛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机缘成熟了，可以接受啊这种圆顿大法，为我们说出阿弥陀佛这样一个特别的法门啊，这么样的一部经典啊，称之为佛说阿弥陀经。经题就给诸位介绍到此地。经题讲完了，到这个例子下面还有这个翻译这部经的人，有个人体啊，也是不能够少的。佛经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印度恒河流域舍卫国所说的啊，这是我们指这部经啊，在舍卫国七书记孤独园所讲的，年代久远了。那个时候记录是梵文撰写，那么这个经典什么时候传到我们中国来？什么人翻译的？把梵文翻成中国人，中国文。在什么地点翻译的？我们都应当明白明了，然后我们才可以相信啊。那么这些也都有啊详细的记载，人体就是记载这段事情啊。请看这个经本下面啊，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我们也在这个字幕里面给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人体邀请呢，这是即使也啊，这两个字它的作用啊是记这个年代的。在中国历史上以请为国号的曾经有过4次啊， 因此在历史上呢，就把这个秦呢上头要冠一个那个国王的姓啊，才能够辨别。否则的话，我们单讲秦，到底是哪一个秦国呢？啊，那么重要的呢，它有三个啊，我们在此地把它列出来：周朝、平王封妃子于陕，啊，就陕西咸阳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的长安了。这是我们中国以秦为国号的第一个，叫嬴秦，啊，他姓嬴，啊，到他统一中国之后呢，那就是秦始皇，啊，秦始皇的秦，那个秦国，这是第一个秦。到后来在南北朝的时候，啊，苻坚，他本来是晋朝的臣子，以后他在这个关中一带啊，等于他在那里割据了啊，独霸一方了，他自己称王啊，不听朝廷的命令了啊，他自己在那里建了个国家啊。这个时候是五胡乱华的时候，五胡十六国啊，中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啊。那么他建国号也称秦，为了与前面这个秦啊有所区别，所以这个史学家呢加上一个他的姓啊，苻坚，称为苻秦啊。在公元384年，姚昶是苻坚的将军，他篡了位啊，篡了位把他灭掉了啊，换一句话就是发动了一次政变，他成功了，把苻坚推翻了啊。那么他呢称为秦王啊，他称秦王。那么这个国号名字没有改啊，实际上呢这是两个是你是改朝换代了啊，所以在历史上称这个秦呢为姚秦啊。鸠摩罗什大师到中国来的时候啊，是姚秦的时代啊。可是这个事情要从苻秦呢讲起啊，从苻坚讲起啊。那么诸位先看这一条啊，苻秦。苻秦在建元九年啊，一说十三年，究竟哪一个说的对呢，很难考证啊，很难考证啊。这个历史上记载说有异心呢陷于西域分野啊，这是在天文上呢出现了这么一个奇迹啊，在当时这是国家上一桩大事情，很不平凡的这个天文现象啊。那么在那个时候是占卜啊，占卜在卦象当中啊所显示出啊，就是一定有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啊，贤人。这个贤人在西方，在西方他要到中国来，要来啊帮助中国啊。古时候啊，就中国自古以来，在印度也是如此，对于贤人这人啊都看着国之大宝，所以敬贤呢就受上上国家第一等的赏赐，这个奖赏颁给谁呢？颁给那个推荐贤人的人啊。当然秦王啊苻坚呢动了心了，哦， 西域有大智慧啊，有贤哲，我们要把这个人请到中国来啊。那么诸位想想，国之大宝啊，人家国家怎么肯放手呢？啊，当然不肯放啊。于是乎在建年十八年啊，我们就算十三年说起吧啊，到十八年五年啊，可见得了在这一段期间当中必然有活动啊，想求罗什大师啊到中国来，那人家国家不肯放手啊，不放啊。这个秦王是实在不得已了，建年十八年九月，遣大将吕光率兵啊入秋瓷营石寺啊，这个在历史上是记载的啊。吕光带着七万大军从长安到秋瓷，秋瓷这个地方是在现在新疆天山南麓啊。那么在当时在西域啊也是一个大国啊，当然他的国家呢没有秦那么样的强大，也敌不过啊这个秦的这个大军啊。这两个字念秋词啊，这是念古音啊，可以放大一点啊，念秋词啊，而不念龟兹，要念龟兹就错了啊，念秋词啊，念秋词啊。那么这个兵到了啊，这个发兵出去的时候，秦王就交代给吕光说，这一次的用兵劳师动众，从长安到秋瓷几千里的路程，在那个时候都是徒步行军啊，七万人，诸位想想看，相当不容易啊，没有这个交通工具啊。那么用兵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求鸠摩罗什大师。他说，我不贪图财宝，我也不贪图土地啊，对他们这个对这个秋瓷国并不是发兵去侵略他，只要他答应我们把罗什大师请到我们中国来弘法利生啊，这个军队啊就迎请罗什大师。他要不给呢，不给就打仗啊，把他的兵打败之后我们再谈判，谈判怎么样呢，还是要去罗什大师啊，不为别的。诸位想想，我们中国人这个求法啊，为了一个闲人不惜劳师动众，就为一个人啊啊。那么吕光君临秋瓷丞相秋瓷王无可奈何啊，想打吧打不过秦国啊，不打吧又不忍心把大师给我们中国。这个时候罗什大师啊就劝秋瓷国王，他说，还是让我到那边去好啊，否则的话一有战争呢，无故要死多少老百姓啊，这个军民老百姓一定有死伤啊。那我们比较的时候，国力啊 不如秦国，还是打不过人家，那又何必呢？秋瓷王呢，这是不得不答应，将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交给吕光。吕光是个武将，是个粗人。好，他就迎接罗什大师回来了。到了凉州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甘肃啊，长安那边呢传来了一个消息啊，说姚苌啊发动了一次政变，把这个啊把这个苻坚呢这个政权推翻了。那么这个政变的时候原因也有啊，大家在晓得这个历史上有淝水之战，那就是秦苻秦呢苻坚给晋国的谢安呢啊晋朝的谢安呢在淝水这个地方打了一次仗，这次仗打败了啊，这个晋朝胜了，秦朝败了。在那个时候秦比晋要强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次战役。姚苌是苻秦的大将，乘这一次兵败他发动了政变啊，把这个苻坚杀了，自己做了秦王啊。那么这个消息吕光在凉州听说了，他就不敢回来了啊，因为吕光跟姚苌啊都是苻坚的大将啊。那么吕光啊他也不服气 啊，因此他就在凉州在那个地方各居一方，自己也称王了，叫做三侯王啊，他自己也霸占一块地盘呢，在那称王啊。所以可见的那个时候国家之乱呢啊，每个人霸占一个地方自己去称王啊，自己去建了个国啊。那么这个是在凉州啊，我们称之为西凉啊，称之为西凉啊，西凉啊，三侯王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呢罗什大师啊等于说是被他俘虏了。那么他刚才说过了，他是一个武将，是个粗人，对于罗什大师也不怎么尊重，但是他也不放他了回到中原。因为什么呢？他晓得鸠摩罗什大师有智慧有才干，自己不能用他也不让别人用他，就罗什大师很苦啊啊。这个地方是十几年呢简直是无用武之地，就像六祖大师在猎人队里十五年一样啊，他的这个才干呢没有办法发挥。一直到吕光死了，他的侄子吕龙即位啊。吕龙即位的时候，在秦国呢姚苌也死了，姚苌的儿子姚兴即位，秦的势力还是强大。那么梁啊这个国力啊比较很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姚兴还是念念呢不忘啊罗什大师啊，于是乎就向这个吕龙啊要人，吕龙不肯，于是在这个时候打了一仗啊，这个西凉打败了啊。那么吕龙啊没有办法， 还把鸠摩罗什大师交给姚兴啊，交给姚兴。姚兴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啊，所以鸠摩罗什大师到长安的时候啊，先就姚兴呢，当时这个秦国的国王，待以过失之礼啊，严居西民国，这个西民国是宫殿之一啊，把这个地方啊让出来，哎、啊，啊，就是这一座宫殿让出来啊，供养法师啊，这个姚兴很聪明，因为看到罗什大师这么大的学问啊，这么好的学问，道德不能让他失传。所以就等于说叫他来，请他来教学啊，集合这个国内的义学沙门，这是有学问的，有学问有道德的这个出家人800人，从此学跟鸠摩罗什大师来学习啊，这个眼光实在是非常之远大啊，所以罗什大师到中国来才能够一展他的大才，对于中国佛教影响啊非常非常的深远啊，释师所译出的经论一共有98部，391卷啊，我们再看看前面我把这个年代啊跟诸位交代清楚啊，这是姚兴时候啊，姚兴时候弘始3年公元401年12月20日，这个时间记载的很清楚啊，鸠摩罗什大师入长安啊，是在这一年。4年就是第二年啊，弘始3年鸠摩罗什大师到长安，弘始4年第二年2月8日，2月8日，你看12月2日，这是没多久啊，大师已死经于草堂寺啊，他在草堂寺啊翻译这一部佛说国民特性啊，所以这个翻经的人啊，年代地点都非常的清楚啊，那么这是年代给你说出来，那么再看底下呢，这个是啊，三藏法师啊，跟诸位介绍啊，这是三藏法师。三藏法师是显示已经人的道德学问，要拿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学历。实在是唯有三藏这样的学历才有资格翻经、啊、才有资格翻经。三藏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是讲的经律论，也就是说的戒定慧法师必须通达世出世间的学问，才有资格称三藏法师啊，所以这个称号在佛门里面等于是说最高的学位，好像我们世间称博士学位啊，佛门里头的博士学位三藏法师啊，通达经律论三藏，当然 也就通达世间一切法门。那么法师呢，这是佛门里面几种称呼，我在此地也附带的给诸位介绍啊。这个是三藏啊，金律论啊，金藏呢定学，律藏戒学，论藏慧学，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门啊。那么这个称三藏法师啊，法师的意思就是以三藏之法自己修行，教化众生啊，这个是称之为法师。那么这个法师是通称啊，在佛门是通称，只要是以三藏之法自行化他的都称法师啊。出家称法师，在家也可以称法师，男子称法师，女子也可以称法师。所以法师不分在家出家，也不分男女老幼啊，都可以称，这是共同的称呼啊。除这个之外，那么诸位最熟悉的佛门称呼称和尚，和尚呢也是通称，出家人称和尚，在家人也可以称和尚，男子称和尚，女人也可以称和尚，通称啊。和尚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亲教士啊。所以这一个称呼啊，在我们佛门是最尊敬的称呼啊，和尚是最尊敬的称呼啊，是亲教士啊。一个寺院里面只有住持称和尚，别的人没有资格称和尚，就好像一个学校他的校长亲教士啊，只有校长有资格称和尚，其他的呢没有资格称和尚，其他的人什么称法师称阿舍利啊。所以和尚只有一个啊，一个寺院只有一个啊。为什么呢？他是主持教育，这个法师跟阿舍利是执行教育，好像教员，这是教员啊，这是校长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的啊。教员虽然直接教我们，但是这个教学的策划设计构想是和尚的事情啊。那个教员呢无非是执行而已啊，虽然他在讲台上上课他是执行的啊。这个教育政策教育方针出自于亲教师啊，这个才叫亲教师啊。所以在学校念书，谁跟你关系最密切了？校长啊。我们学佛的人呢，谁跟我们关系最密切呢？和尚啊。阿舍利也是普通称呼，规范师，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言行可以做我们的模范啊。鬼是鬼道的意思，范是模范的意思啊，是鬼范师啊。那么像这些称呼我们都要了解啊，才不至于发生误会啊。出家人称比丘，将来我们在经文里头跟诸位说，只有比丘比丘尼那是出家人专称，在家人不能称呼的啊。所以这个法师和尚阿舍利在家人都可以称呼啊。你像我在台中求学啊，李炳南呢那就是我们的和尚啊，他是我们亲教师啊，我跟他十年啊，他是我的和尚啊。我跟张家大师学呢，张家大师是我的和尚啊，他教我三年啊。那么张家大师是出家人啊，李炳南就是在家人啊，他是我的亲教师，要用印度话来说 那我就称他做和尚啊。所以诸位一看到和尚，我以为就是出家人，那就错了啊，那你就根本不懂佛法啊，你误会了佛教啊。那么这是一点佛学常识，附带在此地给诸位介绍。第三段呢，鸠摩罗什这四个字也是这个印度话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同寿啊，同寿啊。看还有几分钟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很年轻啊，他是个小孩，但是他的智慧、他的见解、他的这个风度，哎呦，就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啊。我们中国人是常说的“少年老成”啊，这个名字就含着有“少年老成”啊，“童子”好像有成年人这种。气概一下啊。那么也有说啊，罗什大师这个名号啊，是他父母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的啊。因为他的父亲叫鸠摩罗什啊，这个母亲呢，是丘兹国王的妹妹，非常的聪明，以后出家修行呢，证三国罗汉。那么罗什大师，他在7岁的时候就出名。7岁是个小孩呀，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啊，就在这一个地方上啊，都知道啊，像我们中国人所谓是神童啊，都晓得啊，他已经能够说是通达这个佛法深深的理趣。那么传记里头记载着啊，就在7岁的那一年，跟他母亲到寺院里面去拜佛。那么他看到这个寺院的铁钵很大，哎，他就拿着碗，小孩嘛啊，随便拿出来顶在头上啊，哎，然后很轻的很容易拿下来。结果一想啊，哎呦，我这么小，铁钵这么重，我怎么能拿得动呢？再去一拿了，拿不动。于是乎，他就觉悟到万法唯心啊，觉悟到这个道理。诸位要晓得，7岁的小孩能够悟到甚深的佛法，的确是相当不容易。那么他长大学佛之这个学佛之后，他的老师告诉他，你的因缘在中国啊。那么他回去跟他妈妈说，他妈妈讲对，但是你到中国去固然是有法缘，可是对你自己很不利啊，对自己很不利。罗什大师就说了，只要能够啊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自己无论受多么大的苦难也在所不辞啊。他的母亲对他也很敬佩啊，所以他跟着吕光到中国来，在西凉 住了十几年，那个十几年的确是受到吕光的冷落啊，吕光并不尊重他，等于说把他幽禁了。